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篇，在这一篇里面我们是来实际的来看到主耶稣的受膏，就是王的受膏，他的受膏就是他的受祭。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文。第十三节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出来，到约旦河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。14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浸，你反到我这里来吗？15，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容许我吧，因为我们理当将尽全班的义。于是约翰容许了他。16，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看啊，诸天向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17，看啊，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那里，他说，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出来，到约旦河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。这一节的两个关键的词就是加利利和约旦河。这一节不是说耶稣从伯利恒出来到耶路撒冷去成圣，这里乃是说他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河里面去受浸。我们需要来看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河这句话的意思。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耶稣不从伯利恒出来却要从加利利出来呢？又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却要到约旦河去呢？我们也需要明白为什么他到一个野人约翰那里去，而不到一些有文化的宗教徒那些大祭司那里去呢？不仅如此，我们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他来是来受浸，而不是来要成圣呢？好，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。第一，他是从加利利出来的。在新约里面，加利利是一个受藐视的地区，加利利就是表征弃绝。耶稣他不是从伯利恒出来，因为当时伯利恒是受尊敬并且欢迎的地方，伯利恒是大军的城，是大卫的家乡。假如你是从伯利恒出来，人人都会尊敬你并且热烈的欢迎你，但是假如你从加利利出来，人家就会藐视你，弃绝你。加利利是一个没有名声的一个地方，伯利恒呢就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。耶稣是从这样一个受藐视并且被弃绝的地方出来的。在新约里面他说加利利乃是外邦的加利利。耶稣他是从一个受藐视并弃绝的地方出来，这个地方不是神弃绝，是宗教和文化所弃绝的。所有来到主恢复里面的人，他们都不是来自伯利恒，都是来自加利利。你不要想从受那些尊敬并且热烈欢迎的地方来，你要从受宗教和文化所藐视并弃绝的地方来。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统，他如果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走教会的路，他也必须是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河去的。我曾经多年留意观察，看见那些转向教会之路的那些高层人士，他们受今天的宗教和文化所藐视所弃绝。假如你仍然受今天的宗教和文化所尊敬所欢迎，那么我相当确信你还没有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的路上。从加利利到约旦河这条路才是教会正确的路。今天教会生活的路不是从伯利恒 到耶路撒冷，乃是从加利利到约旦河。教会的路是窄路，就是每一个基督教的组织对主的恢复都没有反对，而且有很高的评语，很高的评价。转向这个教会的路的人仍然是跟今天差不多一样，就是少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的路是窄路。有的人他们想到教会，可能他们会说这是诸天的国，所以呢，当然这条路呢一定是很高很高的。是的，没错，这条路是很高的，但是却不是照着你的观念。这个是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的高速公路。第二点，这个主耶稣啊，他是来到约旦河。我们曾经指出来，约旦河就是埋葬和复活的地方，所以约旦河就是表征了结和新生的起头。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大概40年，最后他们都被埋葬在约旦河里面，所以约旦河就了结了他们，结束了他们在旷野漂流的历史，也了结了那个漂流的时代。但是呢，同时约旦河也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约旦河给他们一个新生的开始，把他们呢引进一个新的时代。约旦河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旷野，引进美地，这个美地就是基督，所以约旦河是这个意思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的路就是从加利利到约旦河，从弃绝到了结和复活。我们都需要对那些藐视弃绝我们的人说再见，再见，我们不寻求你们的欢迎，我们要到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能够被了结，并且有一个新生的起头的地方。在教会生活里面没有尊荣，只有了结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全人从外到里是完全被了结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是彼此了结，我们是天天甚至时时的彼此的了结。但是被了结是一件好事，被了结是一件美事。了结不是一个结束，了结乃是一个开始，因为有了了结才能够引到一个新生的起头。所以我们都能够见证每一次的了结都是成为每一个新生的起头。有的时候有些姊妹他们说，李弟兄，教会生活很好很美妙，但是对我们姊妹常常很为难，因为我们知道弟兄是头，姊妹一定要服从他们，弟兄们很好，但是他们太强了，我们简直没有办法接受他们。很多时候啊，这些弟兄们几乎把我们杀掉了。每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被了结，那是多么好的事呢？姊妹们被弟兄们杀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好几年以前，我去被请到某一个教会里面，在哪里的弟兄告诉我，这里的姊妹们啊，很情绪化，并且呢，满了意见。这些弟兄们，他们发觉他们很难和这些姊妹有交通，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那个局面。过了几天，有几个那些有问题的姊妹请我去吃饭，他们这样做目的当然就是抓住一个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意见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的忍耐啊通通用尽了，因为啊那些弟兄们太强了，他们呢要我告诉这些姊妹们怎么能够往前。几天以前我们因为弟兄受压，但是现在我是因着姊妹受压，我看见这样对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严肃而可怕的了结。这个弟兄和姊妹都在被了结，但是这种彼此的了结是非常的积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喜不喜欢被了结呢？你在教会生活里面假如是从来没有被了结过，那你自己就要准备好。我能够向你保证，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通通都要被了结， 因为我们通通都是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的路上。一个新人他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，他可能他会讲，哈利路亚，我已经看见教会生活了，教会生活何等美妙，何等宝贝。每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，我里面就会说，没错，教会生活是很美妙很宝贝，但是你等着看，迟早这个美妙的教会生活就要把你这个人通通了结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曾经多次的被了结，我至少经历了十次的大了结，在烟台，在上海，在台北，在马尼拉，在洛杉矶，在 Anaheim， 我都被了结了。是的，教会生活是奇妙的生活，但是也是了结的生活。这个美妙的教会生活啊，把我们通通都了结了。你要预备好，是做一个被了结的人。那些刚刚来到教会生活的人，可能他们还是在度教会的蜜月，这个蜜月是很甜美的。但是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都知道，蜜月最重，最终就会变成了了结。几乎每一个丈夫都了结过自己的太太，每一个太太也都了结过自己的丈夫。但是这种的了结呢，是很积极的，因为这种的了结带来新生的起头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了结就产生一个复活。是的，教会生活是很美妙的，但是它的美妙不是照着我们观念的那种美妙。这种的美妙教会生活迟早要把我们全部了结，它要把你了结，并且使你有一个新生的起头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的一切所事所有所能所做都要被了结。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可能需要十年之久啊，来做成这个了结的事。那些在教会里面已经十年的人，他们能够做见证，他们这个人的每一部分每一件事每一种情形都被了结了。我们留在教会里面越久，我们就越被了结。开头的时候那种了结的经历很痛苦，但是最后这种了结的经历就变成了甜美。今天对我来说，被了结是甜美的一件事。在教会生活里面多年的经历被了结以后，你就会对于被了结这件事是乐于接受。起初你在教会生活里面被了结的时候会觉得很羞耻很难过，但是逐渐的这个了结对你就成为一个甜美的经历。我们都在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的路上，都是从弃绝之地到了了结之地。在这个了结之地，我们遇见的王就是属天的王。这个教会生活乃是我们遇见王的地方。从我们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开始，我就一再被带到主，被带到王面前。一天过一天，教会的生活把我带给基督，也把君王基督带给我。最终国度就在这里，所以教会的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。我以前受这个弟兄会教导，他们说国度今天已经虚悬起来，已经挂起来了，已经在空中了，一直到将来某一个时期才会再降临。他们也教导我说，今天的教会不是国度啊，国度是要等到将来。但是呢，在我的经历里面，逐渐我就领悟，每一次我被了结，这个了结就把我带给王，也把王带给我。在我的经历里面，这个就是国度的实际。接着经历，我就开始认识这个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的生活。我的经历告诉我，我从弟兄会那里所接受的关于国度的教导是不准确的。按照我的经历，我知道我是在国度里面。每一次我被了结的时候，我就遇见我的王，国度就在哪里。这个不是道理的事，这个是经历的事。后来借着进一步的研读新约，我就得着了关于国度这件事的亮光。 我的经历就得着印证了。现在我就可以放胆地说，按照新约来说，今天的国度就是在这里，就是在教会生活这里。有些基督教的教师因为还没有被了结，所以他们就说国度已经虚悬起来了，一直到将来某一个时期才来回来。他们还没有带给王，王也没有带给他们，所以在他们日常的经历里面并没有国度的实际。但是你如果是在从加利利到约旦河的路上被了结了以后，这个王和国度都会在这里。好，下面第三点就是主耶稣他是来到受约翰的浸。主耶稣从加利利出来到了约旦河，他是要受约翰的浸。主耶稣是以人的身份照着神新约的做法来受这个约翰的浸。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没有记载主耶稣受浸的事，因为约翰见证主就是神，所以神当然不需要受浸。马太第三章第十三节不是说耶稣到了约翰那里去成圣，乃是说耶稣到约翰那里去受浸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喜欢成圣，没有一个人喜欢在被了结并且埋葬的意义上来受浸。这个受浸就是被了结。假如今天我对你说教会不会使你成圣，只会使你了结，那你一定离开教会了。可能你就说我不要留在这里，我是要成圣，我要教会使我变得更加圣洁。但是呢，教会首先不是叫你圣别，首先乃是一再的了结你。教会首先不是使人成圣的教会，教会首先乃是给人施浸的教会。你去想一想主耶稣的事例，他是真牧人，这个牧人呢总是做领头的。主耶稣这个牧人他就是王，他领头的从加利利走到约旦河去受浸。他不是到约旦河去登宝座，他乃是到约旦河被置于死地，被埋葬。下面第四点，主耶稣的受浸乃是浸全班的义。第十四节十五节说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浸，你反到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暂且容许我吧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。于是约翰容许他了。在这里约翰不很明白，他吸取耶稣怎么能够受他自己约翰的浸呢？他以为他约翰应该受耶稣的浸才对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约翰多多少少还是在他的天然的生命里面，虽然他三十几年来一直是浸透在圣灵里面，但是有一些天然的元素仍然存留在他里面。他在十四节的话就是照着他天然的观念说的，所以主就回答他。主回答的时候似乎好像说，你必须容许我受浸，你不要用你天然的观念来拦阻我，不要以为因着我能力比你大了我就不需要受你的浸，你容许我受浸吧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浸全班的义。什么叫做尽全班的义呢？义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做法来生活行事为人。在旧约里面遵守神所赐的律法就是义。现在呢，神差遣施浸者约翰来设立这个尽，人受尽就是尽了在神面前的义，意思就是他就履行了神的要求。主耶稣他不是以神的身份，乃是以一个典型的人，一个真的以色列人的身份来到约翰这里，所以以人的身份来说他是必须受浸，遵守神在这个时代的安排，不然的话他就和神不对了，就没有义了。义是和神对的意思。假定神在屋顶上开一个门，说这个门就是进入屋子里面的正路， 谁不从这个门进屋子里面，他就和神不对了。那可能你就会说，我不同意这个门是要放在哪里，是应该从哪里进到屋子里面。照我的观念呢，这个门是摆错了，这个前门或者边门才是对的。可能你的做法在你的眼中是对的，但是神不管这个。在神的眼中，什么对的才是义，义不是你的意见，义是神的命定。在施浸者约翰的时代，神命定的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受浸。任何人要进入诸天的国，他必须要经过这条路，他必须要经过约翰的浸的这条路，连主耶稣基督也不能例外，连他也必须经过这条路，不然的话他就缺了经过了这门的那个义。主耶稣这样回答以后，约翰就明白了，所以他就为耶稣施浸。这个受浸呢，是要在神的眼中成为义，并不是在人的眼中得着称许。我们这个人的了结和新生的起头，就是在神面前的义。人受了浸，已经被了结了，并且得着新生的起头，这样就和神对了。神的经纶就是要了结我们天然的人，并且用新的生命使我们得着新生的起头。我们如果要和神是对的，就必须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被了结，并且借着他神圣的生命得着一个新生的起头。这个了结和新生的起头就是最高的义。主耶稣这位属天的王，他领头被了结了，这样他在神的眼中就尽了义，所以他就是建立诸天之国的正确的人选。主的受尽不光是照着神所命定的尽了全半的义，同时这个受尽也是让他自己被摆在死和复活里面，使他能够不以天然的做法，乃是以复活的做法来尽职。借着受浸，主耶稣甚至在实际死而复活三年半以前，他就在复活里面生活并且尽职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肉身死以前，他已经在复活里面来尽职了。照着我们的领会，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置于死地，然后第三天复活的。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还有在照着主耶稣自己的领悟呢，他是在钉十字架的三年半以前就已经被置于死地了，在他开始尽职以前，他已经被置于死地并且复活了。所以他不是以天然的做法来尽职，他的职事完完全全是在他复活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主耶稣他是进了义的门，并且行走义的路，他在这个路上所行的一切全部都是义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许多人要对他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说过预言吗？在你的名里赶过鬼吗？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那主就对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在这里主责备他们是行不法的人，好像主是这样说，你们是不法的人，我从来没有称许你们，也不赞同你们所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不是在复活里面行事，你们所行的一切的善事都是以你们天然的方式，并且在你天然的生命里面行的。你们这样做不是义的，你们这样做是不法的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借着受浸而进入了义的门，然后一直行走在义的路上，所以他就是那位公平者，也就是那位公义者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，就是他被圣灵所膏。这个第十六节说，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看那诸天向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这个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借着受浸而受膏，他是被圣灵所膏的。下面第一点，主受浸以后，他就从水里上来， 这个就表明他受死并且埋葬以后，他就从死人中复活。然后这个以后，第二小点，诸天就向他开了。主的受尽是尽了神的义，并且被摆到死而复活里面。这个结果呢，就得着三件事。第一，就是诸天开了。第二，就是神的灵降下来。第三，就是父说话。今天呢，在我们身上也应该是一样，因为主耶稣受了尽，尽了神的义，所以第一，诸天就向他开了；第二，圣灵就降在他身上；第三，父就对他说话。主的受尽，尽了神的义，这件事使神喜悦，所以他的受尽就开启了诸天，带下了圣灵，并且开了父的口。借着他的被了结，借着我们被了结，我们就可以得着开启的天、降下的灵和父的说话。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，每当我们被了结，诸天就开启了；反而每当我们受欢迎，每当我们受尊敬，诸天就关闭了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每当我们被了结，诸天就开了。不仅如此，每一次我们的了结都带来圣灵，并且每一次的了结都开了我们天父的口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父会对我们说：我亲爱的啊，你在这里，你是我所爱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能够做见证，我听见神说话最甜美的时候，就是我被了结的时候。可能我被了结到流泪的地步，但是我的被了结呢，却开了父的口，他向我说甜美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只说：哦，我亲爱的孩子啊，这句简单的话就够了。这句话满了怜悯，这句话满了恩典。他说：我亲爱的孩子啊，这句话是何等的安慰，何等的有力量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有许多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在教会以外，我们很少碰见这样的事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被了结的时候，诸天就开了，灵就来了，父也说话了。在这种情形以下，我们就得着开启的天、思高的灵和说话的父。第三个小点，就是主耶稣他受尽的时候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十六节说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。主耶稣在神的灵降到他身上以前，他是已经从圣灵而生了，他从母腹就已经有圣灵了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说他是从圣灵而生，这个就证明他里头早已经有神的灵了，但是这个是为着他的出生。现在呢，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是为着他的执事，一个是为着他的出生，一个是为着他的执事。这个就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，还有42章第一节，还有四篇第45篇第七节的话。这些话就是说这个新王要被膏，并且呢，他要被介绍给他的百姓。这个神的灵是仿佛鸽子降下。鸽子是怎么样的动物呢？鸽子是温柔的，它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格子是表征在眼光和目的上的温柔和单纯。格子就是在眼光和目的上温柔和单纯的一个人。因着神的灵仿佛格子降在主耶稣身上，所以主耶稣就能够专注于神的旨意，温柔并且单纯的来尽职。主耶稣是由圣灵承印的，他是由圣灵而生，由圣灵所构成的。这个圣灵是他的构成成分，但是呢，他出来尽职的时候，他仍然需要圣灵的浸，圣灵的浇灌。他在童女玛利亚腹中的时候就由圣灵所构成，这个就是说他是圣灵的构成，这是里面的。那从外面来说，他还需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。既然耶稣在受浸以前圣灵就已经在他里面了，为什么圣灵还要降在他身上呢？难道有两位的灵吗？神的灵不是已经在耶稣里面吗？的确是。 那么圣灵为什么还要降在他身上呢？难道他里面的灵和降在他身上的灵是不同的吗？除了那个已经在他里面的灵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灵降在他身上吗？假如你说这两个是一位灵，那我就要问，这两位灵怎么能够成为一呢？那个已经住在主耶稣里面的灵，就是那个降在他身上的灵。耶稣在受浸以前有没有灵呢？是的，有。那么为什么圣灵还要降在他身上呢？我和你在这里，那既然我已经在这里了，我怎么还能够到你那里来呢？如果我在这里，我就不可能再到你这里来。但是呢，对这位神圣的人物，对这位神圣的灵，这却是可能的。主是奇妙的，他能够同时在这里，又同时到我们这里来。基督是同时在你里面，又同时到你这里来。今天我们这位基督究竟是在你的里面呢，还是在诸天之上呢？我们的答案是，他既在我们里面，又在诸天之下。所以主既是在这里，又是到这里来。最后第四个小点，就是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父对他说话。这个第十七节说，看啊，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个圣灵的降下就是基督的受膏，父的说话就是基督成为爱子的见证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幅神圣三一的图画。第一，子是从水里面上来；第二，灵是降在子的身上；第三，父就说到子。所以在这里有父有子也有灵，这个就证明父子灵这三者是同时存在的。这同时存在呢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完成神的经纶。从一方面来说，父子灵只是一位的神，但是在主耶稣的受浸，我们看见这三者都是同时存在的。这个是讲到神的经纶的那一方面，那这个呢，就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旨意，完成神的经纶。